事情的发展错综复杂，难猜难解呀。邢无影、贺无魂和李靖刚说了半截话，哎，外边来人了，一个出家的老道叫贺长青，领着八个蒙面人。贺长青谁呀？他还有个哥叫贺长空，是太虚观的观主。前文书咱说了，领着四个人，他曾经来过两次了。这哥俩是一对不是东西。别看都是出家人，出家人不做出家的事儿，专门杀伤害命。邢无影叫贺无魂保护着李靖，自己一个人拿着龙虎判官双笔来斗陆长青。等一交上手，一看可坏，他比陆长空那能耐可高的多的多呀，剑影如山，是排山倒海呀。36路天罡剑，一招紧似一招，是一招快似一招，把邢无影是牢牢的缠住。尽管邢无影那么高的本事，想三招五式把人家赢了，谈何容易？这老道一边打着一边观看。天亮了，天要一亮，铺子里就有行人了，让老百姓看着观之不雅，对自己的行动不利。所以他一边打一边指挥后头那八个蒙面人，我说何字并肩字，你们还看什么？给我拉家伙上，速战速决，炸晒。再看这八个人，哗，分作两队，一队是直扑贺无魂，另一队帮助老道来战邢无影。贺无魂一看不好啊，赶紧低声告诉李靖，孩儿啊，你害怕吗？我不害怕。你要不害怕，闪退一旁，别把你碰着啊。你把皇宫秘籍保护好了。哎，那么弄了半天的皇宫秘籍哪儿去了？现在就揣在李靖的怀里了。李靖也不傻，俩小手紧抱这怀，就怕那皇宫秘籍长翅膀再飞了似的。就这样，贺无魂让李靖躲在一旁，然后拉出短剑，与四个蒙面人斗在一处。这邢无影、贺无魂，这号称东西二绝，真厉害呀！都说双拳难敌四手，好汉架不住人多，可是人家两个人跟九个人在这拼搏，毫不畏惧。打着打着，听着一声惨叫声，啊！让贺无魂一宝剑挑倒了一个。打着打着，啪啪啊！扑通，又躺几个，让邢无影龙虎判官笔逮着一个蒙面人的后脑勺上了，打的是脑浆崩裂。老道一看可急了，啊！我说你们真是饭桶，简直饭桶都到家了，为什么不使压箱底的绝活？那个说压箱底绝活是什么？他们每个人身上带着一管袖剑，这袖剑这玩意是一种暗器啊，靠山王杨林不惜重金给他们打造的，在关就是呢用在救急的情况下。今天是到了时候了，老道一提醒，这几个小子全知道了，还一撩衣服，啪啪啪啪啪啪，拽出袖剑，一搂一子就打出来，这玩意可吓人呐！再看他们对准了东西二绝，二么手指头一扣那摁黄，啪嚓啪嚓啪嚓啪嚓啪嚓。再看东西二绝，左躲右闪，上蹦下伏。身形转动，巧妙地躲过袖剑。还是那句话，那也就是东西二绝换旁人给盯上了，那孩子身上受得了吗？尽管他们躲得利索，但是人家对方玩了命了，还剩七个，这七个跟七头狼相似，玩了命地发动进攻。 时而发旧箭，时而定弓，箭影如山，把哥俩给累得鼻洼鬓角是热汗直淌啊。老道一看，哥俩盯住点儿，我还有点事儿。说着唰，他撤身出来。陆长青为什么撤出来？都用眼角的余光一溜，哎，靠着凉亭前头站个小孩，就是李靖。一看这小孩俩手捂着肚子，他就明白了，哦，这皇宫秘籍没在东西二绝身上，肯定在这小兔崽子身上。我们干什么来的？就为这皇宫秘籍啊，打了半天什么没有，回去怎么交代？干脆我到处守着干正事吧。就这样，三个人围住邢无影，三个人围住贺无魂，他抽身出来一个燕子头水是唰，猛扑的小李靖近前。李靖吓得一哆嗦，可吓傻了。就见贺长青一阵狞笑，小兔崽子，你是不是叫李靖啊？说皇宫秘籍在你身上没有？给我，给我。念你是个孩子，贫道有好生之德，不要你的命。如果小兔崽子跟我动心眼儿，牙崩半个，说个不字，宰了你！嘿，把宝剑一晃。这小李靖小时候就挺厉害呀，这眼珠子一瞪，呀呀，呸！慢说我没有，有我也不给你。不愧是李明秀的儿子啊！难道说是老子英雄儿好汉吗？小兔崽子，你接剑！唰，剑光一闪，是直奔李靖。李靖又不会武术，十三四一个小孩，见着这种情景，能不发傻吗？就在那站着等着死。邢影贺无魂正打，你看啊！两个人再想抽身出来救李靖是为时已晚，兄弟二人同时这心头一沉，完了，李靖保不住了，皇宫秘籍也丢了，这算玩完了，老天哪，太不公平了。就在这刹那之间，没想老道这宝剑呢，眼看要刺上了，突然停止了。就见这老道贺长青一动不动，是呆若木鸡。这怎么回事？谁不清楚？李靖也傻了，一看面前这老道吹胡子瞪眼一动不动，宝剑在手中攥着，这什么毛病？那个时候他有病吗？不是，从中出了点岔头，在瓶子后头转出一个人来。这个人的身法有多快吧？用点穴法点住陆长青，陆长青愣是没看着这个人。再看这个主突然出现了，哈哈哈哈，打得真精彩，打得真热闹，尔等还不住手，再不住手，这老道可活不了了啊！那六个蒙面高手偷眼看呀，不敢打了，各自飞身行，跳出圈外，各拉长剑，看着下一步的发展。再说邢无影、贺无魂两个人转身一看，谁呀？这是这人长得酷似是走方的郎中，郎中按新词说就是大夫治病的，头上戴着四楞逍遥巾，两根飘带飘于脑后，身穿又肥又大的袍服，腰里系着丝绦，下边白布袜子，明起脸的鞋，鞋带勒的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，背后背把宝剑，斜挎个药箱子，手里面拿着个苍蝇栓，往脸上观看，面似冠玉，八字利剑眉，飞通两鬓，一对大眼睛皂白分明， 通关鼻梁，方海阔口，嘴唇通红，牙齿洁白，还有两撇燕尾小黑胡，胡子稍微是撅撅着。就见这种身前身后百步的威风，但是打冷眼一看，就是走方的郎中。何无魂不知道他是谁，平身站住看下一步的发展。就见这个走方的郎中围着老道贺长青转了那么两圈，用手指着他：贺长青，贺长青，你是个出家的道士，三清弟子啊，口念无量天尊，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来呢？妄开杀戒，杀人越货，给杨林和杨素当走狗，当狗屎的奴才，为了升官，为了发财，出卖人格，出卖灵魂，真是可耻透顶啊。哎，我就是个治病的，我要不是治病的，我手起掌落击碎你的狗头，唰，把巴掌就举起来了，但是没打，又把掌收回来了。算了，别看你这出家人没有好生之德，我这治病的心还挺软，只要你改恶向善，我还给你留下一次机会。啪，一巴掌把穴道给他破了。再看贺长青身子一摘背，我娘的该死啊，你怎么不服吗？不服还过来，多咱服了，多咱拉倒。贺长青的脸都绿了，你究竟是什么人？还用问吗？药箱子为证啊，看病的先生，走方的郎中。不对，我问你真实名姓。没必要说呀，张三李四木头六跟你说了等于白说。贺长青啊，记住没，再给你留个机会，二次要再碰上我这治病的，你可活不成了啊！天都亮了，逃命去吧，别在这耽误时间了。贺长青如梦方醒，知道很难对付，无奈何一打呼哨，率领着那几个人转身要走。郎中说话：哎，等等，地上还躺着两位呢，留在这儿谁照顾啊？背走吧。把两具尸体背好了，他们走了。他们走了之后啊，就见这个郎中拉住李靖的手：孩儿啊，害怕没？有一点。这就不善了，孩子，小小的年纪经历了多少事啊，难呐，难呐。正说着，贺无魂过来了，撩衣服跪倒在地呀：恩公，多谢恩公拔刀相助，恩公要不出面，小李靖性命休矣，皇宫秘籍也就保不住了。恩公您是哪位？方才我说了，说与不说都是同样的，我要真说出来还得吓你一跳。就在这时，邢无影过来了。再看邢无影把龙虎判官笔收起来，整理衣服，来到郎中近前：大哥，您不说您不露面吗？你怎又露面了？贺无魂一听：什么大哥呀，听口气这熟人啊，就我不了解内情。他就问邢无影：我邢大哥，这位是啊，我给介绍介绍吧，咱们这次来干什么来了？找谁？我带着李靖找徐德言呢。哦，徐德言在哪儿呢？死了，这不是坟吗？可惜没看着。兄弟啊，你还蒙在鼓里啊，我这下半截话还没等说完呢就打起来了。要说完了你什么都清楚了。 那坟里头那不是徐德言呐、啊，你要找的徐德言就在面前，就是他呀！啊，嘿，哎呀，贺无魂心说：“我真没魂了，我都懵了。眼前这郎中就是徐德言，那么坟里头是谁呀、啊？”他真是疑惑不解。二次见礼，徐德言用手相搀：“好兄弟，免了吧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。”咱到屋吧，这是我家呀，到前屋，到前屋，挪到前屋去了。小李静自然也跟来了。徐德言告诉你们先坐下，坐下，我去烧壶水，估计没什么事了啊，咱们坐下来长谈，下一步怎么办，咱仨人得好好商议商议。就这样，徐德言去烧水去了。邢无影、贺无魂恐怕再发生意外，哥俩一想，咱们先到房上看看有没有人跟踪丁梢。那几个小子说走他走没走，飞身经上房，扎着背往四外观瞧，一看有行人了，天都大亮，日上三竿了，但是高墙之内这个范围并没有人，看来贺长青他们早走了。哥俩放心，从房上跳下来，又回到屋里。这时徐德言已经把水烧好了，还有茶叶，刷了几只碗往这一放，让李静也喝点水，四个人团团围坐开始长谈。这贺无魂呢，满腹的狐疑，懵了，他就问邢无影和徐德言：“我二位哥哥，我想打听打听，那坟里是谁呀、啊？里头是空的。”“哎，哪是空的，埋的是我们一个好兄弟呀、啊！死的太惨了，他叫上官元呐、啊。上官元，他是谁？是我磕头的八兄弟，管我叫哥，是我一个兄弟。哎。”我没说吗，我到登州府去救邢无影，邢无影被老杨林压在死囚牢，不是托了一个中军官叫上官迪吗？上官元就是上官迪的亲叔伯哥哥，这人武功很高，人缘也不错呀，是他里外帮忙，上下打点，才把无影给救出来。无影跟你也讲了吧，来到我们家，他装作是看门的一个老头，改姓赵，白天看门没人的时候，我们哥俩在一起潜心研究皇宫秘籍，结果我们哥俩都受益了。说这话三个月之前吧，我们的朋友上官迪给送了一封密信，密信上说的清楚，靠山王杨林勾结杨素，他们兄弟二人联手派出100多名大内的高手啊，下了死命令，无论如何得把皇宫秘籍查出个下落来，宁愿错杀无辜，也不能使皇宫秘籍丢失。他们下了功夫了，所以说呢，上官迪来了封信，告诉我千万留神注意。我接着密信之后，我跟无影贤弟一商量，事先做好防范吧。就这样，我把我媳妇乐昌公主，再把我儿徐姬，让他们也化了妆，上了车。我们哥俩亲自护送到山东曹州府，买了一所庄宅，让他们母子住在那儿了。都安排好了，我们住了些日子，等我们返回来的时候，结果家里就出事了。听说来了伙强人，把家中的几口人全给杀了，这不是滥杀无辜吗？打那之后，是我这兄弟邢无影 以老赵头的身份买的棺椁，把他们成殓起来，都埋葬了。其中死的最惨的，就是我那好朋友上官元呐。走的时候没带着他，我把家委托给他了，没想到遭了毒手了。就这样，我们将计就计，把上官元埋葬到这个坟里。当时啊，他自己假报名说他叫徐德言，我这朋友给我帮了忙了，所以人们才对他下了毒手。就这么立个墓碑，也立的是徐德言，这是将计就计，让他们知道我徐德言死了，实质我没死，我化妆成走方的郎中，到处浪迹。他们找我报仇，我找他们也报仇。他们没得皇宫秘籍，我要保护皇宫秘籍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哎呀，绝命书生一听，太复杂了，这里边套头也太多了。这时候邢无影说话，我说兄弟，刚才你跟大哥谈话的时候，我突然想起件事来。上官元是我们的好弟兄，已经不在了，哎，又多了个你。我建议咱哥仨冲北磕头，八拜结交，结成金兰之好，为一个共同的目标，豁出这条命都不要了，也得去争取。我兄弟，你愿意吗？愿意。贺无魂站起来了，眼含痛泪，二位哥哥，我孑然一身呐，我什么人都没了，更谈不到亲人。见着二位哥哥，就是我的亲人，你们就是我的亲哥哥，你们上哪儿我跟着，赴汤蹈火，我是万死不辞。好兄弟，准备。就在这屋里头，准备的香案，三个人磕了头了。那么一报岁数，那还用问吗？徐德言老大，邢无影老二，贺无魂老三，仨人发了誓了，一定钻研皇宫秘籍，将来报仇雪恨。